弟兄姊妹你好，我知道有好多人去旅行，听讲话有起码有7个家庭去咗，咁但系都有好多家庭留低吓，咁所以我哋仍然会系一齐嚟到去敬拜去等候神。我记得喺我上一次讲完咗呢个嘅接近讲到呢个士师记完结嘅时候咧，咁就好多就问我就系、是、将会讲边一卷书卷？问我人今日都唔喺度，咁就你睇我啲眼几利咧？亦都有人同我讲话，诶，好耐之前牧师你讲过呢个嘅路德记咯，咁啊嗰沓嘅讲章咧，我仲喺度，不过咧我今次咧就完全冇翻佢，我再重新去等候过，嚟到去同大家一齐睇呢个路德记，就系、是、接呢个嘅士师记嘅，或者我哋先。在主面前安静去等候神。天父，我们见到有大概有700个家庭现在在一些地方会有他们旅行，有他们休息，有他们一起分享的时间。我们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让他们都不忘记今天是你的日子，以至到他们找教会，或者他们甚至在酒店里面都有一起敬拜，一起歌颂，一起读你的话语的时间。主，我们求你给我们的敬拜不是只是来到约歌，而在任何的环境，任何地方里面，我们都记得我们亲近我们主，今天是你的日子来。我们为在这个的礼堂里面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我们见到我们有弟兄有仔在远处是患病的，主，我们求你们去恩待，去纪念。主，求你的恩典，求你自己丰富救恩临到这位患病的年轻人的身上。主，你的大能，你的医治向他显明，无论在一个什么情况底下，主，我们求你将信心赐给他，让他认定耶稣基督是他救主，无论在身内在身外，让他都在你的保守的当中。我哋见到我哋当中有姊妹啱啱嘅医生喺车祸嘅里边系丧生，主，我哋求你安慰做妈咪嘅，做爹哋嘅，主，我哋求你保守，主系让我哋真系睇到生命嘅脆弱，我哋珍惜我哋今日有嘅日子，主教导我哋探问，教导我哋安慰嗰啲受伤嘅人，同佢哋去表达同情，表达关怀。我哋见到喺我哋当中都有新嚟嘅弟兄。在这个的曾经的车祸的里面，你保守地看顾，让我们的弟兄，让我们的朋友今天可以跟太太一起来到聚会，一起亲近你。主，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明白你的救恩，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荣美，有一天我们被你吸引，被你所得着。主，在我们当中有不同的需要都来到你的面前，唯有你能够供应，唯有你能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到去给我们，我们等候仰望你，求你今天的荣美向我们彰显，你的话语对我们讲说话，你又触摸我们每个心灵，让每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被你所摸着，都被你所拥有。我们仰望你，祷告和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记得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要学这个希伯来文，现在其方长老学的希伯来文，学希伯来文去到这个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就要翻译圣经，那是最攞命的一个程序来。那我好记得呢，就是我们翻译的第一卷的圣经就是路德记。那么那段时间就是发恶梦的时间来。那其实路德记呢是一个很优美的一卷书来。我们可以说呢，路德记是一本深受基督徒喜爱的一卷的旧约的书卷。我哋曾经问过先生，就系点解要我哋翻路德记咧？咁原来我先生就话，因为佢读书嘅时候，佢哋嘅教授要佢翻路德记，所以教我哋又要我哋翻路德记。咁就今日咧，我哋一齐去睇。原来犹太人咧喺五旬节嘅时候，就由拉比去诵读路德记呢卷书卷。根据犹太人嘅传统观念，佢哋认为士师记同埋路德记咧都系 撒母耳先知嘅手笔嚟。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喺度研究底下，好多学者就话，佢话我哋揾唔到任何嘅证据去证明系撒母耳所写嘅。不过无论系出自任何嘅作者嘅手笔都好咧，路德记显然系一本文学嘅造诣相当嘅高深，佢嘅写作技巧极其精湛嘅一个嘅作家嘅手笔嚟。路德记嘅文笔好优美，好温馨，用嘅字好简洁，但系你睇嘅时候有种好亲切嘅感觉，系一卷嘅短篇嘅小说、短篇嘅故事。而最重要路德记嘅里边就系有一啲好重要嘅历史嘅资料嘅，系讲到原来大卫王佢哋所崇敬嘅大卫王，佢其实系。他的先祖里面是有摩押外邦人的血统的。这个的故事的布局呢，只不过短短四章里面是很曲折，是很离奇，是十分之是引人入胜的。甚至如果你将它拍了一套电影的话呢，路德记将会是一篇是 一套很好的一套电影的素材来。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这卷的书卷路德记，请我们大家打开。我们看这个第一节。第一节好冇，已经打出嚟了。我哋会读到第几节呢？路德记嘅第一章第一节，我哋大概系读到第五节到先吓。今日我哋会睇一到五节。好，我哋一齐读好，预备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太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亚罗尼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我们到这里。嗱，这本的书卷一开始呢，就给我们看到那个的故事所发生的背景，就是士师统治的时代。他又没有讲到是哪一个士师，没有讲了。也都没有讲到哪一段独特的日子来。只是知道就是士师秉政。那我们刚刚查考完士师，就可以知道那个是一个历史上最黑暗最混乱的时间来。给大家有少少一个回顾呢，就是士师是指哪段时间，就是约书亚死了之后，约书亚死了之后一直去到大扫罗被立为王，这段时间是称为士师的时期。有几耐呢？是从公元前的1200年去到公元前的1020年，是其中是有180年那么长的，180年那么长的黑暗混乱的时间。我们可以说士师的时代里面是没有君王，一路讲就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如行。但其实我们说纵使以色列人有王，都是一个没有王管的一班民族来的，是一班缺少敬虔缺少亲近神的一个时代来的。在这段的士师秉政的时间里面，很少，不是说绝对没有，很少敬虔的领袖，好少有合法的中央政府，而迦南人不单只是被这个的外族入侵，而最大的问题就是迦南人的文化，迦南人的宗教思想是影响整个以色列的支派，直到离开神，是一个放任的一个时间。而支派与支派之间，如果大家记得我们到最后尾看那最后的三章的时候，19、20、21这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已经去到一个山穷水尽，或同胞与同胞之间相咬相吞的情况里面。
而路德记就发生在这段黑暗混乱的时间，是一个中间的小故事，一个小插曲来。我们可以说是诗记和这个路德记一个很大的不同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路德记里面呢，是没有战争，没有暴力，没有血腥，甚至是没有不道德的记录，是充满温馨的，感人的，是一篇田园气息的一篇的诗篇，或者是一个故事来。因此我们记得就是这个田园气息充满温馨的故事，不过背景呢，就是士师统治的时代为这个的背景。如果你再看看的话呢，这作者手笔很特别的，我们说呢是他一个很精湛的文学作家来。因为你刚才一看的话，士师记开这个的路德记开始就以士师秉政为开始，但当你在结束的时候出现了人物的，是大卫这个人物。那究竟是什么意思来呢？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作者就讲给我们知道，长达180年一个黑暗混乱的时期一定要成为过去，终必成为过去，而黎明的日子是在望的。以色列人所祈求所盼望一个的君王将要来到，而他就是大卫。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的路德 的所怀的神文仔的里面竟然有一个会成为以色列未来的君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显示来。我们大家看第一到第五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我们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到第五节，第一个段落第一到五节就是在摩押寄居或者寄人篱下的日子，是摩押寄人篱下的日子。国中遭遇饥荒，如果你看的话， There was a famine in the land， in the land 是指明就是在那块地方里面是发生这个饥荒的事情。跟我们中文翻译有少不同，我们中文翻译又说国中就好像包括了整个以色列国这样，但是其实呢，原来的意思讲明了就是某一些地方，不是全个以色列地，而是某些地方可能是因天旱，可能是蝗虫，甚至是连绵的战争使农作物失收，以致到有这个的地方性的饥荒，不过不是全国性的。我们可以说在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到迦南地遭遇饥荒是常发生的事情，不是罕见的现象来的。如果你再追溯下，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阿伯拉罕曾经因为伯特利大饥荒下去埃及那里，以撒因为饥荒又想逃到埃及，但神说你不要去，转移去到基拉尔的地方去。雅各的晚年是遭遇7年的饥荒，幸好神将他仔这个的约瑟差去埃及那里做宰相，以致到这个的饥荒得以来到去逃避。但留意了，这三个列祖饥荒的记录之后呢，在约书亚记的里面，整卷约书亚记的当中是没有提到流奶与蜜发生，流奶与蜜之地发生饥荒的事情。这个第一件第一个现象是奇特的。第二个奇特现象就是整卷的士师记从第一章到21章里面，我们都找不到饥荒的记载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饥荒在迦南地的里面不是经常发生，不是说没有，但是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可能是部分的地方是因为农作失收，因为这个的天旱才有饥荒的事情。好了，在犹大伯利恒里面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犹大的伯利恒这个小城呢，一路是令触摸我们心灵，令到我们的心弦跳动的地方来。这个伯利恒的里面是我们主降生的地方来。在这个伯利恒的地方里面，它的奇特就是它距离耶路撒冷是有这个6英里， 是相当近的一个路程来。伯利恒是什么意思呢？ The house of bread， 就是粮食之家，鱼米之乡。你想想是一个几咁肥美，是一个丰富温饱的地方来。伯利恒就是这个的粮食之家，而我们的主在粮食之家诞生，因为他就是从天降临的粮食来。但是今日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说，在这个犹大伯利恒里面发生有好，在这个地方里面发生有饥荒的事情，粮食之家竟然是缺乏这个的食粮的供应，令到有人在一个的饥馑里面来生活。其实讲给我们知道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就是变幻是人生里面必然遇到的事情，就算粮食之家都有变幻的时间，沧海可以变桑田，同样桑田可以变沧海，世界上是没有永恒不变的地方、事情、人物的。犹大的伯利恒里面有一个人面对着饥荒的威胁，他决定是举家是移民离开伯利恒，去摩押地去寄居。寄居这个字呢，如果你看看个原来的里面，就是 sojourn， 这个字就是停留、逗留，是一个短时间的，是短时间，它不是打算是很长时间的。或者我们先看呢，就是摩押是什么地方来呢？摩押距离伯利恒有几远呢？原来呢，摩押呢那个的出处是相当不好的。在圣经里面就说，有一个人叫罗德，他是阿伯拉罕的亲属来的。罗德很可惜就和他的女儿是发生乱伦的关系，以致生下了摩押这个的后人。他这个乱伦生出来的仔称为摩押人，就居住在摩押的地方。所以这个出处不是一个好的出处来。而摩押地方，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呢，过了加利利，过了死海之后呢，就是他在东边，在这个以色列的地方，东边的地方，一块很大的地方，是死海和加利利海的东边。他的地势，摩押的地势呢，是在海拔2000尺以上，是一块很大很大的平原来的。而其实就是摩押地呢，它土壤很肥沃，雨量又好足够，好充足，以致到喺呢个地方里面最好系畜牧，最好系我嚟种植，系一个好肥美嘅地方嚟。从伯利恒去到摩押地方里面，距离有几远呢？系有50英里，系当时人嚟讲呢，系已经系算系近距离嘅地方嚟啦。过咗死海就到佢啦。好啦，因此呢个人选择一个52英里之外，一块肥美、雨水充足、是畜牧和种植最好的地方，去那里逃避饥荒，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或者合理的选择。记住他用一个字，作者用一个字，就是 sojourn， 就是一个的，他想着一个的短暂的停留、短暂的居住，等饥荒之后就可以举家回到去伯利恒的地方里面。他不是想着长住的，他不是想住留好耐的。而呢个人是叫咩名呢？第二节。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他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正是这个的以利米勒在饥荒时候离开伯利恒呢？我们相信不是。可能还有其他人。可能仲有好多人喺饥荒里面四散去觅食，去搵地方嚟食嘢，寻求温饱，寻求荫庇。呢、这个唔系净系以利米勒嘅家庭先会咁样做，好多家庭都会咁样做噶。而以利米勒唔系唯一嘅一个系举家移民。不过喺犹大嘅拉比，直到今日，如果你睇下翻开犹大拉比嗰啲嘅注释嘅里边，就讲到以利米勒。不应该离开这个的不幸的事情，其实是神的惩罚、神的审判，人应该接受。这个是拉比对这个饥荒、对以利米勒的看法。我们或者看看，就是为什么登他名字，因为他名字是挺特别的。 以利米勒的名字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神是君王。你留意了，他的名字说我的神就是君王。但我们看看以利米勒出发之前，他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他的君王。那究竟求问之后有没有不同呢？可能没有不同，可能都会是走，但是求问和不求问的态度是重要的。他求问之后，如果神要他走，他可以安心地去，因为神叫他去。那个责任是以利米勒在整卷的出现的里面是没有求问到神。好了，妈妈叫什么名字呢？叫拿俄米。拿俄米这个人物呢，你一定要记住。整卷路德记的里面，其实个主角你知道是哪个呢？我们以为路德是不是？不是。其实整卷路德记这四章的里面，那个主角其实是拿俄米。你发觉一路一路是控制整个的局面，整个故事的。一阵你会看到。因为拿俄米是什么意思呢？拿俄米呢，原来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如果没有这个的响音的时候，就是甜味 sweet。sweetheart 又好 ,honey 又好，可爱或者是欢愉，是愉快的意思来。但如果是一个有了响音的 Naomi 这个字的时候呢，就是神是我所喜悦的，神是我所爱的，是有不同的。那个没有响音单音的时候，就是 sweet 和这个 honey 可爱的 lovely 是 pleasant。但是当他有这个响音 Naomi 的时候，就变成神是我所喜爱的。有不同了，是吧？你爱哪个？哪个是你的最爱啊？有些人就说，哦，我最爱啊，可能是某某啦，可能某某啦。但在这里面，这个的 Naomi 的意思就是，我最爱的是神。那究竟是不是神是他最爱呢？咁我哋可以喺日后查考里边就知道啦。好啦，佢大仔叫做马伦，嗱啲马伦咧叫做个解释嘅意思就系虚弱多病。个细仔叫基连，基连你指乜嘢咧？就系潮水、消耗、正进 ，emptiness。其实我真系觉得好奇怪，有冇啲爹哋咁样为仔改名嘅咧？就算佢恩到个企咁样都好啦，咁都唔会咁叫㗎嘛，係咪？但係佢呢个大仔叫虚弱多病，唔知咪出世已经病得硬硬声。嗰、那个细仔呢，细佬又系唔系好嘢嚟潮水喎。咁你潮水用啲咩好嘢捋晒，係咪？咁一定唔会好似 Tommy 咁样啦。咁梗系呢，就係恩过我一定消耗喎 ,exhausted 喎，正进喎 ,emptiness 喎。咁啊，呢个爹哋都几风趣，我谂佢改名仔一定好风趣。好啦，第三节，后来拿俄米嘅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我想大家留意一下，记载呢个说话里边，记载呢个嘅以利米勒死亡系点样噶？系点啊？你睇睇。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如果正常应该怎么记？正常记就是后来以利米勒拿俄米的丈夫死了，是不是应该是以利米勒行先的嘛？因为他是个丈夫来的嘛，行头的嘛。但奇怪，这个作者就将拿俄米放在前面，拿俄米的丈夫就自己介绍这样。这个是师母的牧师，因为人都认识师母，不认识我嘛，所以找师母搬出来，那才能知道，哦，原来那个，那才会知道。有没有，你有没有留意到，可能就介绍那个呢，你发觉介绍这个被介绍的人呢，不是很显赫的，就需要找一个很显赫的人介绍他，那么你知道，哦，原来他是哪个的哪个，这个就是这样。这个的记载讲给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家庭整个的家庭那个主角故事那个的核心的焦点不是以利米勒，拿俄米才是整个故事的焦点和主角。因此路德记那个主角甚至不是路德，
是拿俄米。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过了几耐，以利米勒举家移民是死了。不过犹大的拉比就说，以利米勒的死亡是神的惩罚，神的咒诅，因为他离开自己家园，他离开神所赐过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死亡。但其实我们发觉这样的解释是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可以相信以利米勒去逃避饥荒，举家移民去摩押，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而他的死亡其实是世人必要走的道路，拉比批评那个拉比都会死的嘛，是不是？连拉比自己都会死，是世人必走的道路来。因此我们不能够说因为他移民了所以他就死在客这个的异乡里面。我们应该要留心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发觉我们身边的人遭遇到不幸，遭遇到一些痛苦的事情的时候，请不要先下一个的推测或者批评。其实我们不明白那个背后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快脆是说神的谴责，因为没有圣经的根据。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悲悯同情的心去关怀，去安慰，去体谅，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的。以利米勒死了，留下孤儿，留下寡妇，而好彩这两个儿子不是幼童。我们看第四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在那里住了有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起苏轼所写的《江城子》，他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知道有人识背下，千里孤坟 John 跟住嚟，无处话凄凉，犀利。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长断处，明月夜短重光。苏轼嗰啲嘅诗词好犀利，十年生死两茫茫。我哋可以形容呢个家庭所面对嘅挣扎同埋受伤。你留意一下，作字之嘅三言两语，就将呢个多病脆弱憔悴嘅家庭，脆弱家庭十年嚟嘅风风雨雨，两三笔完全交代过去。十年生死两茫茫，以利米勒所留低两个仔都结咗婚，但是先后都死了，他们无儿无女，成为了有三个寡妇在一间屋里面，只有拿俄米、俄尔巴和路德。俄尔巴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希伯来文的解释，就是硬颈固执 stubborn， 这个是俄尔巴。但我想想有没有爸爸为个女改名，就算即改花名是可能的，是不是？就可能个女好硬颈，但是真的叫她做硬颈 stiff neck， 固执 stubborn， 可能不是这样解释。咁原来阿拉伯文呢都有呢个字嘅俄尔巴，阿拉伯文嘅意思就係长头发，係云彩嘅意思。我觉得呢个名字可能会啱啲。可能呢个女仔呢一出世已经一執好长头发嘅，有冇呀？我哋当中一定有啲嘅 BB 好得意㗎嘛。一出世一头长头发㗎喎，好得意㗎喎。咁成个女仔咁样係云彩，讲到佢头发呢长到啲云彩咁样。我觉得呢个係可以接受啲嘅。咁但係路德叫咩名呢？原来路德呢个名字好难解释嘅。有啲人呢解咗呢就係友情 ,friendship。咁根据嗰个路德嘅字根嚟讲呢，可以解释为饱足 ,satisfy, 满足，或者係令到你心里面一种嘅心一个嘅喜悦嘅意思，令到 pleasant 嘅。呢个係一个好特别嘅意思，就係一个
你睇到佢好开心嘅，好满意嘅，你好喜欢亲近佢一个女仔嚟，呢、這个就系路德嘅名字嚟。虚弱死咗啦，啊，潮水又死埋啦，留低咧就系云彩啦、长头发啦、就系满足啦，同埋咧呢个嘅呢、這个拿俄米三个寡妇。嗱、啊，我哋大家都知道古代嘅社会，就算今日好多国家都好啦，寡妇嘅命运系好凄凉，系相当可怜嘅。冇丈夫就系冇供应、冇依靠、冇照顾，系容易俾人哋欺负、俾人凌辱同埋睇小嘅。特别喺我哋中国嘅封建社会嘅里边，对寡妇系存有偏见嘅，觉得佢哋不祥啦，害死丈夫啦，亦都冇人愿意娶寡妇为妻。嗱，呢啲咁嘅价值观同埋呢啲咁样嘅群众压力，植根喺中国嘅封建社会里面係相当相当嘅深厚，所以通常呢寡妇就寄望喺佢儿女嘅身上，无论点样艰苦都好，都要将佢孤儿嚟到抚养成才，可以有一日自己嚟吐气扬眉。旧约嘅里面称我哋嘅神耶和华为神，耶和华神系被称为孤儿寡妇嘅神，咩意思？神讲嘅，我是孤儿寡妇的神，即是说他站在孤儿寡妇的背后为他们撑腰去支持他们，意思就是说他顾念一切受屈无助的人，他垂听这些人的祈求，他救他们出来苦难，他就是那些无助者的神。我们再看一下第五节怎么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你睇英文里面嘅翻译系点样？你睇英文翻译系点样？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系点样嘅？先讲边一样？丈夫系咪？系咪？我哋中文嘅翻译就系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啊！英文嘅翻译乜嘢？边个行先？没有儿子，没有儿子，系先提佢没有儿子。先至提到佢没有丈夫嘅，咁究竟有咩唔同？唔同好紧要，我哋中文翻译错咗啦。原来个排列好紧要嘅，你记唔记得呢个嘅神去呢个嘅啊基甸见基甸嘅时候，同佢讲句说话乜嘢？大能嘅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系咪？面对基甸嘅神嘅使者对基甸讲，其实原来里边唔系咁排列嘅，原来系耶和华与你同在。大能的勇士，请你记住个排列是很重要。基甸之所以成为大能的勇士，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没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不会成为大能的勇士。那是个排列重要的。这个怎样看呢？这个作者讲给我们知道，马伦基甸都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儿子也没有丈夫，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好重要的意思就是佢冇儿子比冇丈夫更加惨，更加绝望，是因为佢后继无人，而呢个家庭将要喺人间个里边就蒸发，系讲到绝望里边最大嘅绝望，就是因为佢冇儿子去继后，呢、這个系昔日嘅犹太人里边一个睇为一个悲哀嘅事情。我将佢再睇第一章嘅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讲到儿子呢、这个字 ，son。你再睇第六章第四章第十六节，四章十六节你再睇睇，嗰又出现一个字嘅。四章十六节个咩字？咩字？孩子，儿子孩子嘅原来嘅里边都系儿子嚟，都系儿子嚟，就系、是、son 呢、这个字。如果你睇下嗰个第四章十六节嘅里边。中文翻译就话，拿俄米将呢个孩子抱在怀中，作他的养母。呢个系我哋中文嘅翻译，其实唔够仔细。喺呢个嘅英文，喺原文嘅里边，英文翻译都相当贴近，就系 Then Naomi took the child。其实呢个 took 呢个字咧系有 huck 呢个意思。嗱，记唔记得我哋用个 took 呢个字就系、是、记唔记得上一次我哋讲到嗰个嘅利未人？捉住佢嘅妾侍，将佢推出去门口，俾人凌辱。took 呢个字 都是用英文用这个字，但是原文里面不是用同一个字来。原文里面这个字黑是拥抱怀抱，是 hug the child, laid him in his, in her lap, 将他放在自己的膝头哥度 laptop 这个字，放在他膝头哥度 and care for him, care for him 其实就是锡他亲吻他。你看那个英文完全的翻译是有很多动作在这里。拿俄米拥抱这个的仔，将他放在自己的膝头哥度去锡他。这个就是第十六节。第四章十六节，拿俄米把孩子抱在怀中作他养母，是有一些不同在这里。好了。嗱，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开始嘅时候就系拿俄米嘅悲哀，佢没有儿子，没有丈夫，因为佢呢个家族将会从此会消失。但系咧，第四章第十六节佢里面话，佢将一个嘅儿子系拥抱喺佢怀中，放喺佢膝上去锡佢，系另外一幅图画嚟。其实作者要给我们看到，就是在神的里面一个不可能的当中，神的神迹要显出来。如果这个故事只是停了在三个孤坟唯有泪千行的上面，那这个故事我们不用再读下去了，不用再读下去。我们都给我们看到一个没有神的一个人生，是一个绝望的人生，丧子失夫，他成为一个寡妇里面的寡妇，还有什么希望？但是路德记讲给我们知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位使人在夜间歌唱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其实整个故事的转变是哪里呢？就是第六第七节。整个故事的很重要很重要的转变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六第七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这两节好不好？第六、第七节，预备起，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就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身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去。我想起陆游所写的柳暗花明，他说山重水浮而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正是这个的这个拿俄米的遭遇。你想想在这个的家庭里面是几咁伤心的事情，三个的孤坟，三个坟墓，三个寡妇，拿俄米可以说去到筋疲力竭无路可走的一个地步，而他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回到他自己的故乡那里。留意一下整卷的书卷里面一直以拿俄米为个主角的，他主意决定之后，于是他就带同他两个媳妇要准备走了。记住，就是十多年前是他丈夫带他们全家去，在那时候用拖男带女，小孩子还是小，但今次回去的时候所有的男人已经死了，剩下的家人。大家留意第六第七节里面有几个动作的，他就起身，第六第七节，他就起身，因为他听见，他就同两个儿媳起行，完全是拿俄米做主动做主角的。而作者一直用一个动词，我要大家留意第六节一直到二十二节的里面，你回去看看，第六到二十二节的里面，用了一个动词，用了十二次之多的。第六到廿二节用一个动词是十二次之多的，是讲到拿俄米生命的转捩点就是在于一个字。第六节你想想一个什么动词在这里？第六节是个什么动词？蛤？ Return， very good， return， 归回。第七节有什么动词？第七节有哪一个什么动词？ back。 好，第八节有咩动词 ？Go back。 第十节 ，Go back。 第十一节 ，Return。 第十二节 ，Return。 第十五节有两次 ，Go back。Go back。 第十六节 turn back。 第二十一节 back。 第二十二节有两个 return arriving， 都是一个字 arriving， 回来。十二个的动词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生里面回转是最重要，无论你行了有几咁错的路程，你最重要就是你翻转头，翻转头是蒙福唯一的途径。路德记的特色是什么呢？你留意一下，是没有讲到人向神的祈祷的，没有。耶和华这个名字的出现，只不过提到就是他祝福，他降祸，他问候。最后尾结束的时候讲到耶和华的作为向世人显明，全卷书卷嘅里边冇谈到路德个家人向神祈祷嘅。嗱，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大嘅提醒，就系一个冇祷告嘅家庭，佢系好凄凉，佢系好混乱、好迷茫，因为佢冇向神嚟倚靠。喺我寻晚一路嚟到去睇翻下今日嘅讲章上，我觉得其实我哋呢班嘅人，同呢个嘅以利米勒嘅家庭都有共同嘅地方，就系、是、移民嘅经历。香港面对1997嘅转变，好多人移民海外。移民嘅本身系一个抉择，系一个选择。我哋可以话系一个冇对错嘅问题嘅，唔系对错嘅问题。有好多人对香港嘅前途冇信心，有啲人唔喜欢喺一国两制里边生活，有啲人为子女教育将来，甚至同外地嘅家人嘅团聚，因此移民海外，我哋可以话一啲合理嘅原因嚟。但系我哋要记住，就系每个基督徒嘅去留，应该系一个好重要因素，就系你要祈祷。今日有人要回归香港，我都话你要祈祷。但系唔系话祈祷两个三言两语就解决到，唔系。甚至你祈祷之后，你都未必一定好清楚神嘅带领嘅，但系你需要祈祷。你交俾神，神啊，我而家做呢个决定，如果我错嘅话，你帮我扭转我的方向。依靠交托俾神，系以利米勒冇做到嘅，拿俄米都冇做到嘅。今日提醒我哋，而家现代嘅人，当我哋读呢个路德记嘅时候，我哋任何抉择，我哋将细蚊仔送去学校，我哋为我哋儿女选择呢一啲嘅嘢嘅时候，祷告系我哋必然嘅事情。在移民的故事里面，以利米勒的经历也有很多人经历。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一位何生何太的故事。1988年我趁安息年的时候，就从香港去南美洲三个国家，秘鲁、阿根廷和巴西。当飞机离开跑道的时候，我就想起王维所写的《渭城曲》，他说：渭城朝雨亦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在秘鲁的里面，我就住在一位姓何的执事屋企的里面。我曾经跟大家分享到他的仔，他大仔血癌的故事。今天我就跟你分享他举家移民的一些挣扎。1982年9月24日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知不知道什么事？1982年9月24日，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会面，出来的时候在石街那里淋淋声跌了下来。有人就说戴卓尔夫人和邓小平交手的时候是摔跤，因此何先生一看饭碗跌了下来，他决定移民海外。在那时候他不认识耶稣，不认识的。何先生的姐夫他的哥哥和他的嫂都在这个秘鲁那里，那么很自然他们就会考虑秘鲁。姐夫哥哥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或者生意， 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有别墅，有洋房，有四五个工人在家里面。于是何先生、何太太带着一仔一女就移民去秘鲁，抵达秘鲁之后，发觉文化、语言、生活习惯是完全不同，四周围都有高又大、又黑又实的印第安人，他很热情，抱着你们拥抱，一直打到你的背脊都来到去呕血咁滞，佢又好亲切嘅，棒棒棒棒，我都俾啲秘鲁人敲过好多次，真系惊有啲嘅俾佢敲出病出嚟。但其实佢哋系有啲秘鲁人都几好，讲系西班牙话，系一个鸡同鸭讲嗰个嘅关系嚟。1998年嘅秘鲁个物资好短缺，我曾经解释过，就系一扎粉丝。是$20，一扎粉丝，一支蚝油，李锦记蚝油最小的一支是$50一支。咁所以我第一餐在牧师度食饭叫豪门夜宴，就是撒粉丝捞蚝油。咁就我讲俾你知，我最怕食粉丝。咁嗰晚又豪门夜宴，我都唔知点样过。但佢牧师又师母就话，佢话我撒咗六扎嘅粉丝，咁就$60。拿了两支蚝油就$100放在台面那里，是不是豪门夜宴？极其的短缺，在那里里面砂糖、食盐、牛奶、牛油都没有供应，事事没有供应。穷人呢一日吃一餐饭，而那餐饭里面是加上那些粟米和那些番薯捞埋，那是一餐饭。他们一个月才吃到一次的肉，是相当的贫穷。医院好破烂，我记得嗰时去探嗰啲病人，同佢哋探病人。去医院嗰里边，如果你打针咧，就要去医院旁边有一个专系卖针筒嘅，又要买药水，做手术咧要买血嘅。咁原来咧唔好担心去边度揾血，因为原来好多穷人坐晒喺门口嗰度，佢哋系准备捐血嘅。咁啊，佢已经有嗰牌，我 A 型嘅 B 型已经写好晒喺度啦，所以你好方便，好安全，一定唔会输其他血喺度。吓，咁咪即系我系 O 型嘅车，跟住我嚟，咁啊呢头输血嗰头咧就系嗰头就泵血喺你嘅身体嗰度，买棉花买麻醉药，咁医院嗰啲手术刀咧系要借嘅，啊断钟头计，所以咧做个手术咧好复杂嘅过程。咁而何生何太去到秘鲁嘅时候，同埋个丈夫何生带住太太就揾呢个屋，同仔女揾学校。去睇下边啲学校好啲，较为系好啲嘅学校。虽然住喺家姐嘅嗰个大别墅里边，其实佢开始有一种好唔适应嘅感觉，咁筋疲力竭每日。而最重要嘅何太会觉得自己嗰个前路系一片茫茫，唔知道前面系点走嘅。每次当佢去完学校，睇到学校上堂嘅时候，佢睇到学生，因为嗱，啲男女生啊揽埋一嚿，石到指住住。咁但系咧就系啲男仔啊打埋一嚿。打到咧乒乒乓，即系唔系打就系石，呢个就系佢哋嗰个嘅印象嚟。所以佢好担心佢儿女真系好快脆会学坏，又怕日西班牙话佢哋未必会能够识。佢哋嘅车泊喺路上，只不过十几分钟，四条胎唔见咗嘅，咁又已经俾人攞咗去。所以何太佢经常喺夜梦里边，喺噩梦当中嚟醒过嚟，佢情绪好低落，食唔落嘢就病倒咗啦。我想我哋大家都知道，就系喺陌生地方里边，你病唔系一件好嘅事情。佢冇办法啦，咁时又揾医生，又唔知道点讲。医生去检查身体，开啲药俾佢嚟到去药房嗰购买。但其实啲药对佢有冇帮助，简直系冇人可以知道。因此佢情绪越嚟越低落，越嚟越低落。佢嗰啲要翻香港嗰度。但何生唔同咁谂法。何生佢话。我哋既然嚟到啦，既来之则安之啦。九七之后如果咩转变，咁嗰时候就再走就会后悔莫及。仲扰攘咗有六个几月啦，大半年过去啦，佢就搵到屋，儿女勉强搵到间合适嘅学校。何生就喺个偏远嘅地方，佢叫做拆区啊，佢叫做喺嗰度搵到间好简陋嘅屋，就可以做一间嘅小型工厂嗰度。因为他想住跟他哥哥一起来开一间的塑胶厂，可以背一些的垃圾桶、衣架、塑胶用具。
咁两兄弟好开心，终于揾到地方啦。于是咧就去大陆嗰度去购买机器，准备大展宏图。
咁又过咗大半年，因为机器买定嚟定去睇嚟睇去，运过嚟都好长嘅时间。又过了大半年几过去，而何太嘅精神同埋健康喺一个危险嘅边缘嘅里边。如果佢再唔翻香港嘅话，佢有一日会系精神崩溃。有一日，何生又带住太太去睇医生。当何生喺房间里边检查，何太房间里边检查嘅时候，何生喺出边咧，系等太太嘅时候，佢并唔自己累低咗，晕咗落去。咁检查底下咧，先发觉原来成年几嗰个生活，佢何先生患咗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三样嘢。咁而喺呢个时候里边，塑胶厂嗰个嘅高压锅。即系压缩嗰啲嘅啤嗰个帽出嚟嗰个高压锅，整运到嚟呢个秘鲁啦。佢哋要准备去双磡，去准备到去试用呢部嘅高压锅。咁点算？咁好啦，何太又订机票，谂住翻嚟香港。咁就何生就留喺度继续嚟开厂。咁佢同哥哥嚟一齐 shift， 睇一齐嚟去看住嗰个嘅高压锅同埋个机器要呢个嘅测试。整好晒啦，到咗呢个测试嘅时间，工程师啊，嗰啲嘅工友啊，全部齐集。但何生病咗入医院个里边，冇办法可以嚟去睇，就由哥哥去睇住呢个嘅高压锅嗰个测试。喺嗰日个里边12小时，因为佢哋冇电话嘅时候，冇电话嘅，所以何生好挂住，唔应该点算。夜晚10点几钟应该翻嚟嘅，佢哥哥冇翻到嚟，于是何生同埋佢嫂，佢哋一齐。同埋个太太就开咗成2个钟头车，就去个山区嗰度，嗰间屋嗰度去睇睇嗰个嘅高压锅嘅测试点样。去到嘅时候，四周黑掹掹，好似咧我哋啲路咁吓，黑掹掹冇街灯。而嗰个嘅门咧，中门大开，里边漆黑一片。佢用手电筒嘅照嘅时候，先发觉一个好大嘅盖。高压锅嘅大嘅盖系扎住一样嘢，里边就系何先生嘅哥哥，佢血已经系停晒冻晒，仲有老鼠喺度嚟到四围度行。何生睇到哥哥就系俾高压锅打死咗，其实就系啲高压锅发生爆炸，所以全间嘅屋里一电烧晒，当我爆炸，而嗰个嘅锅个嗰个盖。弹出嚟嘅时候，可能何生啱喺佢旁边嗰度，就成个盖打落去，就打死咗佢。当然咧，其他人走晒啦，佢哋唔会负任何嘅责任。到呢个时候，何先生真系病倒啦，两个嘅病人送喺医院个里边，点算？移民嗰个嘅凄酸，移民嗰个嘅绝望，点算？喺呢个时候，何太睇到自己嗰个丈夫嘅呢个咁嘅样嘅时候，佢讲：我点可以走？我怎可以回香港？於是他跟丈夫說：你不要擔心，我不會走，就在他面前撕爛張機票，我會陪你，我會照顧你，我們一起回香港，等你好回之後。他很絕望，每天去 Chinatown 裡面買餸煲湯給他丈夫來到去吃。他就問：是不是那麼絕望呢？我人生是不是就這樣在這個 Chinatown 裡過呢？是不是在這個秘魯裡面過去呢？人生有没有希望，有没有转机呢？他在那里问。有一天他就在这个昌泰街市撞到有两个很年轻的两个的女仔女士。他很奇怪，看的时候就走埋很自然，就用广东话，你哪里来的？你是什么人啊？这两个女仔说很开心，哎呀，我们是香港来的，我们是宣教士来的。而这两个女士呢，都是我的同学来的。他们神的差遣他们的秘鲁那里。他说我们已经来秘鲁来了一年，我们在唐人街行了一年，在这个唐人街每个地方都行，我们盼望找到中国人可以跟他聊天，其实都很多中国人，不过很多 是土生 的秘鲁中国人在这里。于是何太很开心，他说一轮嘴讲完之后，我现在要买菜，要整给我丈夫吃。于是这两个女的宣教士和他一起去探婆生。哇！佢哋呢四个人一齐相遇喺医院嘅里边，简直
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移民的辛酸，移民的痛苦，在这个时候里面他喊得不得了。这个宣教士讲，我们知道我们在秘鲁一年多，我们就要找一些受伤的心灵，我们就找一些破碎的心灵。而今天的相遇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是永生的神终于给我们在这个 Chinatown 来到见面。宣教士讲给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会变幻的，这个世界是靠不住的，不过有位的神他永远的不离开我们。就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和我分享，是哪一节来呢？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哇，他突然之间何生何太里面捉到这些东西，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你们放心，主耶稣说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何生很快脆好回，他们出了院，他们接受耶稣都做救主，他们走出一个绝望的深谷，他们走出一个崩溃的一个精神和健康的状态。而他们在秘鲁二十几年，他们就帮宣教士一起传福音，带领相当多人信耶稣，他们家里面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地方。我们曾经去探望他们家，住在他们家里面。大概五年之前，何生何太就举家移民去了这个加拿大，现在在 Toronto。 在昨天我收到何太一个的 email， 他的孙女上了一份的 magazine 的封面，那本书的 Parenting。 我看到那个孙女的时候，我想起这个故事，经过很多艰辛，很多的辛酸，很多的挣扎，终于是度过一些困难的时间。一个很大的转机就是 return， 是归回。今天在我们当中，人生里面都是，你无论走几咁远，无论你错到几咁深都好，只要你向神转回，永远是有机会的。好吗？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今天我要问，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你觉得你人生里面走了一大段的路程，真的很多冤枉，很多辛酸，很多眼泪，很多挫折。今天神对你说，你回转就得了，将你的心给过我，你的人生可以截然的不同，就由这一刻开始。主，我们愿意安静在你的面前。当我们看以利米勒的家庭，我们看拿俄米，看他两个的媳妇，我们真的觉得人生里面真的悲哀，连根拔起那些挣扎，那些伤痛，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礼堂里面，每一个都经历过，有不同程度的挣扎，不同程度的伤痛，有不同程度的困难。但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怜悯。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因为他有永远的慈爱。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都照样怜恤那些敬畏他的人。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去转回，向你转回，求你收纳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的灵性在一段的黑沉的阶段里面，我们今天向你转回。如果今天有人在背逆的当中，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主啊，让我们今天向你转回。如果今天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人未认识你，是远离你的，求你今天帮助我们向你转回。主啊，不同程度的，不同的环境的，主啊，让我们今天都归向我们的主，因为你是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主，今日俾我哋睇到过去嘅日子嘅里边，我哋白走咗一段好长嘅时间，让今日我哋找翻日子，让我哋亲近你。求我哋主今日对我哋讲说话，触摸我哋心灵，让拿俄米呢个故事今日提醒我哋，我哋都系其中之一个影子， 有血有泪有挣扎，不过你的怜悯使我们平安的度过。求主恩待听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